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北区北区这个各教会的福音同工，大家平安哦，感谢神哦，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到大同教会来，一起参加这一次的灵修会。会传道告诉小弟说要跟我们这些福音工人来上一课了哈。我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奖章上面的题目是属灵的装备，那我们课程上面是写属灵兵器哈。我想今天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这个属灵兵器的这一部分哈。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说，这个一场属灵的征战不要说属灵的征战哈，一般在世上的战争哈。那一个这一个兵啊哈，我们说不管说兵也好还是一个军队也好，他的一个装备大概分成两类哈，一类叫做防御性的一个装备，那另外一类叫做攻击性的一个装备啊。那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当中跟我们讲到那个属灵的装备哈。当中讲的应该是蛮清楚的啦哈，应该蛮清楚的。那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一个讲义里面呢哈，三点部分来讲，那可能我们会着重比较后面的那一个部分哈。那我们这个福音工人哈，在我们教会一般就被定位就是福音的尖兵。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是走在最前线的哈，走在最前线的。也相对的哈，如果当过兵的人就知道那个最前线的就是最危险的哈。我记得我以前当兵是做炮兵的，也是在后面的哈。因为在后面哈，反正就是前面给我们讯息敌人在哪边，然后这个讯息来到这边然后就开始侧方位定坐标然后就开始炮就打出去了，但是不小心还会打到自己如果前面的坐标这个定错掉那可能会打到自己所以对我们这个福音工人来讲认真来讲，我们走在最前线应该算是属于最危险的不只是面对前面的敌人，有时候还要防那个后面的这个误伤了所以对这个福音工人来讲真的实在是，有时候我会因为做传道，感觉到真的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困境真的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当然我们在讲这个属灵装备之前，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面对敌人的一个形态敌人的一个形态，敌人到底在哪里我想我们从这一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那里我们看到我们并不是与那个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个管辖幽暗世界的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今天在传福音那面对的是这一些慕道朋友那这些慕道朋友他是看得到的他是一个人但是有时候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会面对他们的那个质疑他们会用他们所认识的来询问我们，那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非常奇妙的现象产生了哈。那既然是属于灵界的部分我想这里讲到的那个敌人最主要是魔鬼，但是这个魔鬼呢他看不到，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做圣工当中比较抽象的东西了比较抽象的东西。那魔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如果从圣经里面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他那个是杀灵魂的那个是杀灵魂的不是这个伤害我们肉体的而且呢这一个魔鬼呢他看不到敌暗 我民，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事实上呢，我们也不知道哈，我们也不知道。这一个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哈，那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可见得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敌人呢哈，真的让我们防不胜防哈，防不胜防。那因此他看不到。看不到，我们常常如果遇到一些什么现象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哈，就是会疑神疑鬼。我发现我们这个在第一线的这一个工人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清楚那个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然后就疑神疑鬼了。哎呀，这个是魔鬼在做工。你要小心哦，怎么样，魔鬼哦会攻击你哦。事实上你跟他讲，那个人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因为他自己本身就不了解自己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是感觉在这个面对这一场属灵征战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办法了解这个魔鬼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在攻击我们。那我想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了哈，我们今天是属灵的人哈，我们今天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应该能够看透万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上面这讲章上面是有写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啊，这段经文我们蛮熟的哈。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啊。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我想我们在面对一些食物上面哈，和这一些我们慕道者接触，那我想去面对这个魔鬼攻击的那个机会也越多了哈，也越多。那我们如何在这一个各种的状态当中去看透那个属灵的事情？这里讲到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哈，除了能够看透我们这一个信仰的那一个本质以外，那我们应该能够看透那个大环境，甚至啊看透呢你所面对的这一个朋友，慕道朋友他所面对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看透，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去面对他，如何去面对他，我们才不会疑神疑鬼，看不到啊，魔鬼在哪里？到处都是魔鬼，结果很可能啊，我们自己啊，都没有装备好啊，然后结果魔鬼也就趁虚而入啊，来攻击我们啊，甚至破坏我们所推动的工作。这个是应该算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情哈，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敌人的一个状态哈，尤其在现今这一个世代哈，我们会发现说不像说过去那个魔鬼的工作哈是明显而容易判断的，现在呢这个魔鬼的一个工作呢我想它非常的多元化哈，而且各种形态各种形式都有，那有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到底这个魔鬼呢他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哈。那我想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去判断了哈，去判断。我们来看这一个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哈，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 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保罗虽然是在讲到过去未信主之前哈，这个我们所行的，我们的思考，我们这个的行为啊哈，都和这些外邦人一样哈，外邦人一样。那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是随从这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运行的这个灵在运作。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归类做这一个魔鬼的这个工作哈，我想从这里我们能够知道，他如果只是论世上的事情，只是在讲私欲的事情，那很可能就是魔鬼所设下的一些圈套，然后设下的一些圈套。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环境是末世的一个环境。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魔鬼的作为，我们就能够知道用各种物质情欲的一个迷惑，以至于破坏了人神在人心中的那个形象。所以现在有一种感触，就是现在的人不像人，没有伦理道德，那心中那个神的形象是越来越淡薄，那个魔鬼的一个形象借着人啊是越来越明显啊。因为最近常常碰到的这个慕道朋友，不是忧郁症的就是躁郁症的，然后精神病的，然后一些像现代文明病的，都有都有。那他们呢事实上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的思考是什么。事实上魔鬼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应该能够清楚的看到哈。因为最近和几个这一个就是忧郁症的还有这躁郁症的这些慕道朋友接触哈，我们发现说他们今天会患这样的一个病啊，到最后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从和他们对谈过程当中就了解到说，他们家庭的背景、成长的背景，还有他们这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和方向，我想非常的世俗化哈。那到最后因为没办法满足他心灵的一个需求，然后他的那个眼光就越来越狭窄，甚至只有看到自己，不会看到别人哈。那因此就发病哈。我在上个礼拜二就和礼拜三就和一个这个慕道朋友，然后和他谈，一开始他讲了40分钟，我就在那边听他讲40分钟，他是有强迫症的哈，然后一直讲，那他讲完之后，我大概也了解他家里的一个情形，结果他说他家里有6个姐妹哈。那他是应该是老四还是老五了哈？那今年已经大概40岁了，所以他家里的这一些姐妹啊，现在应该都是40岁到50岁之间的了哈。那结果一家6个姐妹到现在都没有结婚，都没有结婚。然后他谈到他的爸爸，谈到他的妈妈，谈到他爸爸过去所做的这一些事情。那他什么时候发病他自己都还很清楚啊，但是有很多事情他却没办法控制自己。那所以在对谈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他是被怎么样，被魔鬼被私欲引诱，然后整个家里就变质了，家里没有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神性，没有我们传统所讲的那个伦理道德。因为过去呢整个社会里面 我想我们维持我们这一个我们说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运作，最重要的呢就是那个家庭的这一个伦理观念，还有这些伦理道德，我们的五伦，事实上这个都是过去这一个中国这些先贤呢，他们所累积下来能够维持那个社会正常运作的这一些要素。那事实上这一些东西是圣经当中基本的东西，也是从神而来的那个形象。但是我们发现呢，在现今这个世代呢，这些东西都一直被打破，一直被打破。当被打破以后，很多事情就产生了，就产生了。那这个我们只能讲说，这个就是末世啊，那一个掌权者，魔鬼他一个作为哈。那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去观察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窥见，那个魔鬼作为当中要破坏我们的那个切入点是哪里哈。所以我们应该哈在这一方面呢哈多用心去观察了哈，观察。那我们过去都只谈到说这个就是私欲的这一个征战哈。那我们今天做一个福音的工人哈，我想我们必须就能够先看清楚这一点哦，那让自己呢脱离这个私欲的一个瑕疵，因为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这一个把这个美好的福音去传给别人哈。昨天哈晚上，那我回到家里哈，因为我刚搬到一个新社区里面，那因为最近社区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因为刚开始哈就是有一些公共设施的这些磨合问题啊，所以这个社区里面哦，这些邻居啦，大家都常常在那边谈这些事情。那昨天刚好我对面一个邻居哈，也是我孩子的同学的爸爸，刚好搬到他家，刚好搬到对面哈。那昨天他就来到我家坐了哈，那我就跟他坐也差不多一个多钟头的那个交谈哈。那刚开始当然就是谈社区的这一些问题了哈，然后接下来就是谈一些社会的这一些现象。我发现现在的人哈，真的是也蛮可怜的啦哈。在他们所面对的那个环境里面，除了工作那家庭，那甚至他们所接触的这个面都非常的狭窄哈。然后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在这一个电子厂，算是科技新贵哈，在友达，而且算是做蛮也不小的一个职分哈，那负责一个厂的哈。然后跟他谈一谈，他也蛮认同的，现在的人哦，真的那个传统的那个价值几乎被瓦解，那有很多的这一些人的问题啊是从家庭而来从家庭而来，那家庭受社会的冲击，那整个那一个都散掉了。那我们说到现在的那个年轻人他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弱所以他根本也不了解自己面对那个强大的那个环境压力的时候，他造成他那个无法承受啊。那但是后来我又跟他谈进入了那个信仰的一个层面啊，当然第一次到我家坐了哈，那我也没有很直接的去跟他讲，但是他事实上也认同我所讲的这一些现象哈。所以我是在想说，当我们今天如果能够了解那个大环境，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个原因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把一个人从这个黑暗当中救出来才有机会啊。我们今天绝对不是只是来治标而已。比如说这一个人哈，他今天我们发现他非常的悲伤，非常的忧郁甚至变精神病了。 我们今天看到他啊，我们就想说啊，那个魔鬼做工，魔鬼做工。我想他一定没办法接受。我们应该先去了解我们主要的目的哦。即使啊，我们用传统的观念来讲，哦，他是魔鬼工作，我们用赶的，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撒旦把他赶出去了。但是我想那个撒旦哦，是他的私欲啊。哦，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哈，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十四节哈，第一章十四节，十四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当然这里雅各是在勉励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但是如果我们换成这一个慕道朋友啊，他的这一个身上，换在他的一个身上啊，我们看到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魔鬼的攻击，当然过去以前啊，那个魔鬼的工作我们比较容易去分清楚，因为毕竟那时候环境单纯哈，那这一个人魔鬼来欺负他，那很可能他就是很简单的，他家庭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他完全是魔鬼的直接攻击。我们今天用硬碰硬去碰他，这个魔鬼赶掉了，这个家里就得到平安了。但是现在的人不一样哈，现在的人不一样，他们所面对的魔鬼的攻击是什么？私欲。啊，这个一般外邦人，一般这些慕道朋友，他们不是属基督的啊，他们被私欲引诱，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他们心里被这一个私欲辖制之后，到最后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而已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个背后他们呢，真正的那个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慕道朋友，我想我们有必要先去了解他，听他讲。我们如果能够真正改变他本质的问题呀，才能够真正把他引导进入那个神的道理里面啊。因为我们今天带领一个人呢，哈，不是只是说把他带来啊，然后受洗之后那就好了，乃是要完完全全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哈。所以保罗呢这样见证哈，说神耶稣基督呢差遣他是要呢到这一个他们中间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中间，要使他们的眼睛打开。要从黑暗中来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相来归向神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福音工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和方向。绝对不只是说啊，我今天呢然后就帮他带来然后来信耶稣了就好了。信耶稣不代表他能够得救，最重要的是要带领他脱离那一个魔鬼的权下啊。那这个部分哦，真的说实在的，变成非常的不容易哈，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讲法哈。现在的福音很难传，的确哈，现在的福音真的是非常难传，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达到那一个目标，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让人能够脱离那一个魔鬼私欲的一个辖制。我想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呢，这才是最根本的。治标的东西没办法来达到目的，只有治本哈。昨天跟这个邻居在谈呢哈，因为他太太哈刚好是在那个省立那个桃园省立疗养院里面哈，在做应该是做护士吧。桃园省立疗养院在做护士，然后他就谈到说现在这些精神病患有生理性的问题，有心理性的问题，我跟他讲常常是 心理影响到生理，因为啊，我们心理如果失去平衡了，我们内分泌也会发生不平衡，然后从那个精神病的状况来讲，他常常这些医生是用，你今天就是在你的生理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平衡的时候，他就用药物哦来控制你某一个部分的这些化学成分，来改善你那个精神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跟他讲说，事实上来讲哈，我们看这一些人，他的一个背后往往是因为心理因素而到最后造成生理因素的。那如果说今天医生呢哈，而且心理那个精神科的医生，多数给他药都只是控制在这个不让他更加的恶化，还是说变成有攻击性的所以他的根本如果不解决他的根本不解决，这个人永远一生就是精神病了那个根本解决是什么？就是他心理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他成长背景的这些因素，还有长久下来累积在他心中的这一个观念这一个观念。所以当我们了解呢现在这一个大环境那魔鬼他的一种形态的时候，我想我们更能够看透我们这一个要攻击的这个对象我们的敌人他的一个形态是什么我想这个是我讲的第一个部分实在是因为时间真的我原本想说应该放在后面的重点应该放在后面的但是前面也讲那么多那接下来就讲到属灵的装备那这些东西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强调那个属灵的一个兵器那这个兵器呢我想主要是用来攻击用的用来攻击用的那我们最后会那个焦点会放在这里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六章十四节这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到十七节我想我们一起来念了一起来念十四节预备开始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经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有讲到许许多多的装备那第一个是讲到用真理来束腰束腰真理束腰当然一个人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尤其古时候这个腰要束紧才能够出力那在当兵的时候都有那个 X 腰带都有 X 腰带今天如果说要踢正步还是说要做训练的时候你如果 S 腰带是松松垮垮的那很可能你没办法把你的力道使出来了那所以一般这个当兵的时候那个印象很深刻那个班长呢，他就会要求，要把你的 X 腰带束紧啊，束紧，那才能够使出力量来哈。所以真理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力量的一个来源了哈，力量的一个来源啊。那接下来讲到说公义当护心镜哈，公义当护心镜，神的公义啊。是我们最好的这一个防护的一个设备了哈。护心镜，这心呢我想就是代表我们的心思意念了哈。 也是我们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今天箭射到我们的心，刺入我们的心，我想我们就完蛋了哈，我们就完蛋了。所以神的公义，神的道理，成为保护我们这一个最好的一个防卫武器哈。那这里又讲到说，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的路，就是鞋。我想这对我们福音工人来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事实上就是我们要去要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和目标和方向。当然对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讲，这个是神给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扮演福音组，扮演这一个在这个组织里面扮演了这个福音前锋的这一个角色，我想这个是可能我们对这个部分呢哈，内心当中更有那一种使命感的哈，更有使命感。所以这个福音的工作，传福音并不是某几个人的事情啊。我想我们讲说这一个福音组是这个福音的尖兵，走在最前线的。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福音工作上面没有好的后援，没有后方的福音工人在协助我们，我想这个福音工作要做好不容易哈。所以福音工作是我们整个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了哈。我们今天在前面的人，我们不要认为说后面那些不是福音工人我们今天在前面的才是福音工人那在后面的人不要认为说那个福音工作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些人在做，绝对不是这样哈，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把我们前锋的一个角色扮演好。不过我们也不是完全做前锋的角色，我们也可能是在做这个后勤补给的角色。所以当这个角色我们能够看清楚，能够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能够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了哈，你能够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昨天和那个这个邻居谈话，然后又谈到他们有关于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些精神病患的问题哈。然后现在这一个我们医院医师啊哈，这个诊疗的分工也非常的细啊。一个精神病患他发病了，他除了有精神科医生开药来医治他生理上面的问题，他说现在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心理諮商。但是他说心理諮商非常的贵啊，心理諮商一个小时要2000块，一个小时花费要2000块钱哈。因为我上个月到这个嘉义去协助灵恩会，那嘉义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这个教牧谷负责人许世辉弟兄，他过去在这个中原大学读心理系，然后后来是读中正大学心理系，那他现在呢就是做那个心理諮商师了哈。那我这次去有和他这一个谈有关这一些的问题，因为去他家访问哈。然后他就讲说，当一个这个精神病患送到医院来的时候，经过一段的治疗，他们这个医院他就会会诊包括心理諮商师包括各方面这个照顾的这一些护士啊医生，然后整个会诊去了解说这个病人的这个状况哈。所以变成分工非常的细啊哈。那因此我们就能够知道，今天我们是在做福音的工作，认真来讲我们是比这个心理諮商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他们那个今天面对这一个病人处理的一种方式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用切割的方式去看哈。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讲说，哎呀，你们心理医师都嘛讲说，哎，那个是生理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的医院，他也不这么认为，他也认为说， 那个心理的层面是影响生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用那种心理諮商呢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跟这个邻居这个太太讲了，我想说齁，事实上在諮商也没有用了齁，因为你只是听听而已齁，等于是给他一个热热桶丢一丢啦，或许丢一丢他现在感觉轻松了，好了一阵子，那个问题根本没解决齁。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解决问题根本的这个工作齁。所以并不是说他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没有价值，我们不能够这样看齁。我们更应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到说原来我们所扮演的那个角色齁。从这里类比下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工作，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也都有限，我们如何要去从我们这个同工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这一条福音的道路上面我们去扮演那个角色，能够把人真正完全引到神的面前，那个才是我们整体教会要做的工作也不是说这个慕道朋友我带来的来信的，我好像与有荣焉的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又发现说我们人是越来越有限当我们看得越多，当我们了解越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应该定位在哪一个角色上面的一个扮演所以福音成为我们要走路上的这一个鞋这个鞋子然后信德当作藤牌，当然这一些东西都是防御的还有这个救恩当头盔耶稣基督的救恩头盔当然也是保护安全帽嘛我们要把这个救恩牢牢的一个抓住，因为当我们遇到攻击、遇到危险甚至出了问题的时候出了车祸，至少还有这个福音的头盔在保护我们有一些人福音工作做一做结果到最后连自己基本的信仰都没了那我想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实在得不偿失。所以保罗他这样讲说，生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而被弃绝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剩下十分钟第六个，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想在这个属灵的装备当中有两个来源，两个东西是主要的一个兵器，攻击的兵器第一个就是用真理来束腰因为你今天有力量你才能够去攻击，你今天如果徒有武器没有力量，我想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一个攻击的动作所以这个真理呢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束在我们的腰上面意思就是等于说装备我们自己，用真理来装备我们自己，那我们才能够显出那一个兵器的这一个力道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一线的福音工人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灵修一定要明白道理，自己如果没办法在道理上明白，没办法对自己所信仰的是所相信的是有根有基的，那我想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一个福音的好处向别人来宣扬呢？我们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呢？我想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力道的来源所以有时候我们福音工人我想在传道人常常在谈这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提到一点我们做福音工人的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一定要先把我们自己本身这个生活上面的事情来料理好那让人家看到就知道说你今天这是一个按道理而行的人你是一个有装备的人人家看你的时候你的身上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新诗一首叫做让人从你身上来认识神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勉励一种勉励这也是防卫这个自己装备 也是最好的一种攻击武器哈，所以用真理来束腰。那其次呢，这里讲到哈，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读到这里哈，我想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哈，圣灵是力量的来源。圣灵是力量的来源，又称为真理的圣灵啊。那真理的圣灵，他是要赏赐给我们力气，神要帮助我们。但是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就是真理，就是真理哈。所以认真来讲呢，这么样多的一个兵器里面，只有一样了，叫真理，叫做真理。真理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成为攻击的一个武器了哈。那保罗在他的这个见证里面哈，他的一个征战的一个见证里面，我想攻破这个坚固的一个营垒哈，这个是他这个属灵征战当中的一个一段经历哈。或许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参考一下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三节，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我想我们来念一次了哈，因为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哈来谈这个哈。来，我们来看，一起来念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预备，开始。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能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主是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自惭愧。读了这段经文我一个感觉如果从经文内容当中去了解，保罗似乎很像把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些不顺服的人当成是攻击的这个对象，当成攻击的对象。因为从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说，保罗在跟他们讲说，你们不顺服，当你们顺服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来那个哈。当然，保罗在哥林多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书信当中，许许多多的一个责备哈。这里所谈到的那个他的那个属灵的征战哈，我想从第三节开始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所以我们今天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不是凭着血气在征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属血气的所引发的这些事情我们也活在这一个属血气的这个大环境里面。那有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敌人好像都是属血气的那个表现那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讲到了，它是属灵的， 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小心，我们在血气中行，我们按着血气啊来做攻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一定会发生一些冲突，啊，一定会发生一些更大的这个问题。那刚好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看这个保罗在处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是用很长一段的时间，啊，然后放出信息，然后借着道理不断的一直在提醒他们，啊，然后到最后呢，他讲到了他主要的一个目的在哪里，他说主要的目的在于造就。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做福音的工作，表面上我们很像看到了说我们是针对这一些慕道朋友啦，针对这一些人要带领他们来信耶稣，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哈，在我们当中却产生了那个属灵当中的一些征战哈，一些征战，就好像一开始我所讲到的，那个当兵的人哈，我们那个部队哈，因为有步兵有炮兵，结果啊这个讯息传到后面来是错误的，这个、后面啊这个炮一打，结果是打到自己啊。这个对我们的损伤就非常的大哈，对我们的损伤就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呢不是凭血气来征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那个属灵的眼光哈，去看透一些事情哈，尤其对我们这个做福音工作的人来讲，我想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常常是看不透的了哈，因为我们常常围绕在那个数字上面啊。我们今天哦，有几个人受洗，有几个慕道者哈，我想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并不重要哈，因为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哈，这个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了哈。然后罗马书九章十八节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当然这不是推卸的话哈，那个拣选的主权在神。有时候我们只在意说我今天做工的那一个果效啊，那会让我们有一些成就感啊。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点，今天神为什么让这个慕道朋友来啊？当然我们要引他了解明白道理，归入耶稣基督，当然这是我们一个目标和方向。但是神全部拣选他，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了哈。我记得在几年前我在彰滨哈，就是彰化这个龙尾草港那个地方，在做这一个主家步道哈。我们也地毯式的访问很多那个乡下的那些家庭哈，还有那些现象，真的看到很多非常非常可怜的人啊。当中曾经碰到一个这个阿嬷哈，带了一个孙子，那这一个他的儿子娶了一个外籍新娘，结果这个外籍新娘跑掉了，这一个儿子呢，事实上也不乖，也没办法工作，那这一个阿嬷他又是喜肾哦，他又喜肾，进到他家访问，看到这个人实在是好可怜哦，啊，真需要耶稣。当然我们也尽我们的爱心去带领他，只跟他讲说，如果你可以的话这个小孩子他在学校也没办法做好的一个教育这小孩子很可怜，我们派老师来载他到教会去聚会好不好，他说要问他爸爸，然后讲说他说他现在很困难，生活很困难，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跟他讲说，那你到教会来啊，教会会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你啊。结果再怎么样讲，他都是不愿意，他都是不愿意。看他那么可怜，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做这些福音组的人也非常有爱心，访问过几次，我们放弃了。好，我们放弃了，因为我们要把好的那个讯息给他。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这么讲了，你没有先付出爱心给他，哦。我们先去关心他，把他送米做什么？我想这个可能在当中我们必须要去拿捏的事情了哈。 当然爱心能够让我们让人体会到说，哎，我们对他的一个爱。但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太多爱心了，太多在讲爱心的，人家讲说，人家慈济更好，每一次都送多少来，我们到底是要把好的福音给他，还是只是让他治标而已啊，解决他眼前的困难而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有那个判断能力和判断。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看清楚，哎，我们今天传福音的那个真实的一个目标和方向是哪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去做的话，我们不会偏了哈，我们也不会为这些事情在那边争论，哎，到底啊要怎么做才对？有时候这个当中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不必要的一个摩擦哈。当然话说来说回来哈，要用真理啊哈当做宝剑。我想这个真理呢，这个宝剑啊，它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这个我们攻击的这个武器哈？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四章哈，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加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心思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神的道就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它的功用是什么？刺入剖开人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表明。我想这个就是对应了我刚开始所讲到的，神的道能够让我们去看清楚那个整个状况，刺入剖开啊，那个问题症结点到底是在哪里了哈？我们不是在那边打迷糊仗，不是打迷糊仗。当我们面对一个慕道朋友，我们透过我们所了解的真理，今天他在讲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判断说，哎呀，他的问题症结在哪里？用道理去分辨，去看，到底他的问题症结点在哪里？他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我们要如何让他能够知道，让他能够明白？因为面对现在的这一个大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哈。那最后我讲一个例子哈，也是在去年大概是这一个时候在大同教会所碰到的一个例子。这个是我们阳明山这有一个台湾神学院哈，那他们呢每一年呢哈，会来到大同教会做这一个他们刚开始那个课程叫做别异教派的这一个参观访问课程的哈，连续好几年都来到大同教会，那打电话来给我想说。好啊，我就跟他答应了，什么时候他们有多少人要来啊？当然我就和负责人讨论一下，我们就来一个月步道哈，来迎接他们啊，月步道来迎接他们。那结果那一天呢，小弟就定了一个题目啊，叫做信的坦然啊，叫做信的坦然。当然是月步道，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一些这些外邦哈。不认识耶稣的人啊，然后讲一些道理啊，当然从基督教背景的这一些人讲一些，我们今天如果按圣经道理而行呢，我们才能够坦然去面主嘛哈。如果说我们今天圣经所记载我们没有去做，那很可能你心里会想说，哎呦啊，我真正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我没做到哈。但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完全按照圣经所记载的真理而行，有的有，没有的没有啊。比如说圣诞节我们就没有哦，我们守安息日，他们守主日啊，然后圣灵的现象是什么？这些五大教义里面，我想我们大家很清楚哈。然后讲完了啊，这个布道会完了，又有一个座谈哈，那就在这个地方。那听说过去的哈，这一些这一个神学生外教会的这一些神学院的神学生来到真耶稣教会，弄气压压要来拆台的，要来辩道论道的。 哦啊，事实上我第一次接触哦，我嘛抓了蛋哦，到底哦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啊，我又出来没多久哦，圣经也不是很熟哦，不知道会不会回答哈、哦，然后让我非常的意外哈、哦，然后有好几个问题啊，我们就谈一谈，然后后来有一个他们研究所一年级的这一个姐妹哈、哦，然后就啊问了一个问题哈、哦，她这样问了哈、哦，她说哈、哦。你们真耶稣教会哈，是灵恩运动哈，灵恩运动的这个先驱的哈，哦，也就是灵恩运动的那个最前面的，就是人家都向着这个标杆在看，因为最近哈，整个基督教派里面呢，事实上在追求祷告求圣灵的也很多哦。然后他接下来问说：“哎，你们处在这一个地位哦，你们对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使命啊？对你们自己有怎么样一个使命啊？哎，这好像符合我们教会原本的一个、啊、更正万国真耶稣教会哦，就是要让人家能够真正知道去领受那个真理的圣灵。哇，他问了这个问题哦，让我们感觉上很像很恭维我们哦，啊，要怎么回答他们呢？要怎么回答他们？”刚好齁、哦、因为我圣经也不是很熟啊，刚好也不晓得怎么样齁、哦、那个圣灵的感动齁、哦、让我去翻一段圣经齁、哦、读给他们听齁、哦、读一读我就没有在讲什么了啦齁、哦、就是这一个这约翰一书第四章齁、哦、我就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这一段圣经齁、哦、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齁、哦、不是一切灵都可信那要如何去分辨那个灵的工作、分辨灵的工作，我想这里讲得很清楚。当然要认耶稣基督，这他们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后面那一个，那个谬妄的灵是论世界的事。那现在有很多一些教会啊，他们也很强调神迹奇事。因为我过去接触到这些外教会的这些朋友了、啊、哈、欸，他有很多真的是在求圣灵的、啊，哎、欸啊，他们很强调那个医治祷告，很强调医治祷告。那我在大林的时候碰到一个这一个弟兄，他的这一个太太就是比较那叫圣教会还是什么教会的，他去到他家访问，他反过来跟我就做见证，他说啊，他从来没有看医生，哦。碰到任何的事情他都祷告，而且他生病什么样他都祷告，他绝对不看医生的、哦、而且他体会到神的恩典很大，他只要求什么神就来答应他、哦、我就心里就在想说，现在有很多这一些外面的布道大会，医治布道大会，医治什么或许我们今天在想，我们过去真耶稣教会从